弟兄姐们、姐妹们，早上好！弟兄姐妹好啊，晚安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种子撒种、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经文我已经读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些宝贵的话语。主在四福音中讲了约30个比喻要根据圣经学者叫 James Montgomery Boyce 他的统计是27个。对这些比喻，他这样说这些比喻其中有些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可能是一个比喻的不同说法，只是侧重点不同。主对人世间的生活及四维的环境有深刻敏锐的观察。主所讲的比喻都是从真实生活中或环境周围环境中提取出来的，是非常精炼的。要讲道德和属灵的意义指示我们，它里边都包含这些，比如浪子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绵羊公羊的比喻、飞鸟百合花的比喻。这个凶恶财主凶恶园户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国王为儿子摆设天国宴席的比喻，等等。那么比喻呢，和预言是不同的。预言，英语叫 fable, fable 比如说伊索寓言伊索 sop, aesop 在伊索寓言中，它的动物都拟人化。那里动物会说话，那么主的比喻中没有所以差异就是预言里面的情况不是真实。那么比喻和寓意也是不同的，寓意它的英文叫 allegory，allegory，因为在寓意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含有意义在里边，你比如说。C.S. 路易斯的寓意的故事叫做《Chronicles of Narnia》，就是路易斯的寓意的故事叫做《纳尼亚的故事》。Chronicles of Narnia，纳尼亚，就 C.H. 路易斯他就是这样写的。至于主耶稣的比喻，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含有特殊的意义。若强讲一些意思加进去，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甚至错误百出的教义来。主所讲的比喻，只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个和数个基要的真理。这是不同那我们先讲有关种子的比喻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它的比喻的排次的。所排的次序是将种子的比喻放在最早。是的，因为什么都从种子开始。那么马可告诉我们，神国当时是相当微小的，由一小群由回应耶稣的讲道并接受了福音的人所组成的。所以他将这个比喻放在编排次序之首，其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也是鼓励我们。即使神国在起初发展似乎相当缓慢，也不要气馁，因它终将雄伟磅礴的气势出现，终将浮现出来，并臻于完全。神国的发展模式与植物成长过程相当的接近。你观察，农夫撒了种，种子，这个谷物渐长到成熟吐穗的时候。农夫就挥动镰刀去收割，那在此期间呢，他似乎没有做些什么，他或去睡觉，或去醒着，种子渐渐成长，丝毫不受影响。神国也是一样，神国的发展，当然以今非昔比，从最初的那一小群人发展到今天的过亿的基督徒，但发展的原则。古今一样没有变。在这个种子的比喻中，我们至少要掌握三点 真理。第一，神国的发展是锐不可挡，谁也挡不了那股内在的力量。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满饱满的籽粒。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以赛亚书43章13节说，上帝的话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在以赛亚书46章，先知又替神代言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然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必然成就。”这个约伯记最后啊，约伯说：“他说我真是愚昧无知。”他说呀：“这个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拦阻呢？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万事都能做。第二点，我们要掌握的啊，第一点，我们掌握神的发展是锐不可挡的；第二点，神国的发展是不着痕迹的，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在你我没有留神的时候，它还是继续的发展。正如主说的啊，晚上睡觉，白天起来，谷子渐长，这个人却不知道怎样发生，不着痕迹的。我们看到。文革10年浩劫，教会似乎是被斩草除根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它如雨后春笋一样浮现出来，而且大大的增加。所以我们说，神国的发展是不着痕迹。第三，就是神国的发展不是假人手，这个神国的发展是不假人手的，它的自然是我们无法参与的。种子在土壤里成长是出于自然，主耶稣亲自用了是出于自然。这个自然，希腊文啊翻译成中文就是 automate，自动的 automate。当然，对于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真相，因为我明白神国的发展全赖圣灵在背后的工作，做工的是他，不是我们，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啊，坐监的时候给两个教会写信啊，这个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啊，哥罗西教会，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当然，他写了很多信啊，这两封信啊，在第一章都这样说，在腓立比书1章6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二点，他给哥罗西教会啊，在1章23节，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么，我们把这个。种子的比做一个小结啊，这个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都是因为有着福音的种子，又叫不坏的种子、永远的种子落在心中的功用。彼得前书1章，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人我们会被主接去离开这世界，但是道总应在，它是永远的。啊，还有人会继续传着永生的道。保罗在罗马书10章第17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怎么相信呢？从神的话来。”所以，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基督徒，他必须是急着听到，然后相信才可以。而讲道人必须讲的是神的道，并且与神同工，那他就是在播撒道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乃是由于神，由于基督，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如果你撒的是道种。”与神同工，这个道就必定会发生果效。 第二点就是，今天上帝在信徒的心中掌权，国度的意思就是统治，而统治与主权相连。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就是在传讲神有权统治所有人的心。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有法利赛人问耶稣一句话，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国的来到不是你的眼所能见的。”他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又说：“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心里（括弧）啊，或作中间啊。所以这里分两点来谈。首先，当主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就是天国降临了，因为主是天国的王，天国来到世间。第二，当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圣灵充满着信徒，就是神的国在我们心中了。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主说：“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也在你里边，是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今天谁住在我们心里呢？你怎么说你是天国的子民呢？谁住在你心里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都住在你里边。我们感谢主啊！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地图上，你找不到一个国家是基督徒的国家，因为信徒都是上帝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招选来的，选出来的，来归他啊，都是 individual 的。那么他的疆界是神国的疆界或者天国的疆界，马太用天国，路加用神国，他的疆界就是凡福音传道的地方，凡人心被主得着的地方，凡有归顺主耶稣的地方，这个就是福音的，就是天国的疆界。今天在北极爱斯基摩人中有信主的，在南极，最远的大概是纽西兰的毛利人中有信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天国的疆界啊。所以主的大使命这个颁布的时候说，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那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有一天神的国终将显现出来，就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老约翰听到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24位长老就匍匐敬拜，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的日子，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日子也到了。你不是败坏吗？你不是拦主吗？你不是愿意被跟魔鬼站在一条线上吗？那么那个时候神就败坏他，你的仆人无论大小，这个凡敬畏你的得赏赐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些是圣经中有许多的这个教导哈，你看诗篇22篇说，这个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这个诗篇72篇也讲到了我们主耶稣降临，说太阳还存，日头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在他的日子，义人要长存啊，义人要兴旺，如月亮长存。他必降临如这个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他要执掌大权，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你看讲到了他的仇敌要填土，诸王要叩拜他，万民要侍奉他，诸王 all kings， 万民 all nations， all kings bow down to him， all nations serve him。 我们刚看到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这个互相有这个到北京访问啊，两个王啊，到最后的时候，诸王要在他面前下拜，在耶稣的国度中，那是中国也有一个选出一个领导呢，那不是专制的啊，那是超过我美好的，超出我们的头脑所能想象的。诸王万民，不光是王万民，因为我们只有独一的王，独一的真神啊。你看诗篇110篇说他要在耶路撒冷做王，说 耶和华必使你，指主耶稣基督，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必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多如清晨的甘露，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要以圣洁的服饰为衣服，圣洁的服饰为衣服。我们感谢主啊，我们都是那一群的人中啊。那么下面我们这个看哈，这个举一下中国的这个福音传播的哈，那谁是这个第一个信主的呢？就是这个道总结的第一个果子呢，就是这个广东人梁发牧师。哎，这个梁发牧师是出生在1789年，他一生活了66岁。大家知道1789发生什么事了？法国大革命，他出生在那年1789。那么，这个在1807年呢，英国伦敦会的牧师马礼逊来中国传福音。马礼逊比他大7岁，比梁发大7岁。他在1807年到了广州传福音。这个马礼逊是广东这个肇庆这个高明县人。那还有一个后来信主的也是广东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两个基督徒牧师，叫蔡高，他是广东这个香山县人啊。现在的那是老地名，现在不一定叫了啊。这个马礼逊牧师呢，来到广东呢，当时清朝的政策是传教者杀，信教者杀，所以他在广东呢都是秘密的，在广州。那么他认识了这个梁发，因为梁发呢。他到是个农民，到城里打工那个印刷厂里，这个马礼逊要在广州印这个圣经啊，或者怎么样啊，接触这些人，但是呢，这个认识他，但是不行。后来呢，这个就把他带到了马六甲。这个马礼逊牧师他一生的年纪是52岁啊，他25岁来的中国。马礼逊牧师出身这个家庭是很苦的，他父亲是修皮鞋、修鞋的，擦鞋修鞋的。这个人从小，马礼逊牧师就，很聪明啊。他12岁左右，11、12岁左右就把诗篇119篇从头到尾都背下来。诗篇119篇是最长的，有170多节经文。我大概能背一两句哈。对吧？少年人当靠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乃是靠耶和华的话。我因他们不守你的律法，我眼泪下流成河啊。这都是诗篇119篇啊。那么他。这个和这个，还有一个牧师叫米连牧师，两个人在马六甲啊，花了9年把新旧约圣经都翻译成中文了。大家知道，基督教4度入华，就最后一次生根结果了。第一次是唐代的景教，那是个异端啊，聂斯托里派的啊。然后是什么呢？元朝的耶律可温教，他也是算景教了啊。然后是明朝的天主教啊，利玛窦什么的来，但是唯有1807年这次啊，清末的时候，这次福音的这个道种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天是成倍增长。那么梁发和这个蔡高啊，是第一个传道人牧师哈，他都30多岁，由马礼逊和米链给安立为传道人，然后安立为牧师，30多岁。这个米链这个牧师呢，也是在马礼逊牧师之前就过世了，就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苦啊。这个马礼逊牧师和这个戴德生牧师的岳父，都是这个差会的，叫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就是这个差会啊。那所以梁发他这个他也。这个马六甲也往返到广州啊，就往返广州以后呢，成亲以后呢，给他妻子叫黎氏，姓黎啊，中国有黎族，这个叫黎氏啊，给他受洗了，受洗以后呢，他这个全村都知道，然后呢，把他毒打，妻子看着很心痛，他就告诉他，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要怕的是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在地狱的那一位，正要怕。所以这个，这个梁发牧师哈，他这个后来他到广州和一些同工传道啊，这个也被毒打，有一个被打死了。但是呢，这个梁发牧师呢，这个消息传到了马礼逊这个耳朵中呢，他就是四方奔跑，最后把梁发给保出来了，要不然也被毒打死了啊，晚一步就被毒打死了。 啊，所以这个梁发一生写了一些书哈，比如《劝世良言》《真道寻源》《灵魂篇》等等哈，这都是啊，这个我们说他是第一位永生的道结出的种子。那1834年，还有一位美国的医生叫 Peter Park，中国翻译成叫伯甲医生啊，在广州办了这个叫做伯济医院啊，他是眼科医生啊，急着治病来传福音。他是从这个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啊这个参会来的啊。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啊比喻啊，这个种子的比喻啊，我们讲完，我们讲第二个撒种的比喻啊。好，种子比喻三点，记住哈，大家哈，神的道、神的国锐不可挡，神的国不着痕迹，神的国不假人手。第二个比喻呢，我们知道是撒种的比喻啊，在这个比喻讲完后，主耶稣特别加上了解释，并补上了那句家喻户晓的话，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主讲他教导的执事，正是播种道种的工作。而人的反应却不一，大概主这里讲了四种反应啊，就是有如雀鸟一样，如有雀鸟来把这个种子吃掉了，只是魔鬼来将道种吃掉。主用了从人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人相信得救啊。那这是一种啊，那么这种刚硬的心是如何造成的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罪，没有别的答案，罪使人刚硬，就像法老那样。他的心刚硬，那你刚硬，最后就灭亡，对吧？因为这个诗篇34篇说，耶和华与这个伤心的人亲近啊，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但主耶稣救赎他，但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敬畏他的，凡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如果你一向是恶下去，就必被定罪啊。一人多有苦难，但上帝救他脱离这一切。那么，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你是无可推诿，对吧？主耶稣说来啊，主耶稣说啊，圣灵来了，他要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主将所有的罪归为一个，就是因为你不信耶稣。如果你信了，你的罪，主的宝血就能够遮盖，主担当你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恩，今天你我能够信主，我们的刚硬的心，是由于神极大的怜悯临到了。你看启示录中那个时候人受那么大灾难还刚硬不信，啊，那你刚硬吧，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是神极大的怜悯临到了。主又说又有日头把种子晒死了，指的试探是指试探与患难；又有荆棘把植物挤死了，是指物止于世俗。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比喻的全部信息。我们看见这个比喻有一个明显的模式，即主一共4次都说到种子落到了土里，即是说4主人都听了神的道。所以这里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怎样回应所听见的道，即用什么态度去接受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根本不接受，只做一味的抗拒，就说你传福音，他这个会讲手一挥啊，你别跟我讲这个。我就遇见过这种人啊，那这样的人是完全不肯开放思想的，他们心里就刚硬的，所以他们在魔鬼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是唾手可得的。所以在主在登山宝训的这个8幅中，第一幅讲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其他那些福分， 都是从这一幅开始的，你必须要虚心，你就有福了。虚心，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啊，有时有人学问很高，你别看他学问高，那个不能救他。还有一些人是肤浅的接受，不错，他们最初也是一腔热忱，好像真的相信了似的。可惜种子的根不深，前途底下还有硬石，加上太阳的猛照啊，只遇到试探或逼迫等等，灵命就枯死了。虽然我读的这些经文中没有讲到太阳，但是你要合参，四分合参啊，其他里讲到太阳猛照。这个包希牧师对这种肤浅的心啊，这样的田地做了这样的这个解释，他说呀，主描绘为浮浅石头地，很符合许多人的情况。有一些看为欣欣向荣的教会，这种有肤浅心的人，深深被这个教会所频繁举的各种活动啊，举办的各种活动所带来的兴奋和快乐所深深吸引着。他们听见福音，似乎也颇能接受，频频的点头，不时还说几句阿门，有时还跟着引吭高歌几句。很多人甚至决志信了，并且受了洗。然而，一旦患难来临，如失业、失恋、疾病，或遭受其他这样的打击，或是教会啊会有同工的误解、挖苦等等，立刻打退堂鼓，正如他们当初决志时那样仓促。原因在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重生。主又讲到另一种人，就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人，这种人既想要神的道，又想要许多别的东西，从而分不清敬虔和世俗来。先知耶利米在15章这样记载神告诉他的话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所以，神的仆人一定要分辨的能力，你要熟的。和圣的你能分出来，在利未记第11章有关食物的条例中，那里讲到，凡蹄分两半盗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盗嚼却不分蹄儿的，你们不可以吃，如骆驼，就与你们不洁净；若分蹄儿不盗嚼的，你们也不可以吃，它也不洁净，如猪。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信徒要常常能够分辨什么是敬虔的，什么是世俗，能分辨啊。所以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4章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弃绝世俗的言语啊，不要谈东家长西家短的啊，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言语啊，在人面前多谈神，在神面前你可以多谈人。如果你在人面前你多谈神、多谈信仰、多赞美主，你不会说人不好。啊，你说人不好，上帝会责备你，是吧？在神面前多谈人，你在神面前你多谈人，啊，你说人不好，那上帝不是责备你吗？是吧？所以在人面前多谈神，谈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公义。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同时信徒还要不断啊，这个道嚼就是咀嚼，不断要。反复思想神的话，嚼嚼就是把食物嚼烂了，咽下去你才有力量。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你。你看先知耶利米15章，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当做食物吃了。”先知耶利米啊，老约翰也吃。在这个启示录啊，我们看到第10章啊，记载这个天使让他接过小书卷来，你吃这个小书卷，他吃以后在田中 在口中甜如蜜，肚子中就发苦，什么意思呢？神的话是甘甜的，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的甘甜，它的美好。但是在肚子里发苦，就是说要付代价，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在特比、这个路斯德等告诉门徒的。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你要靠主得胜。保罗告诉提摩太，凡立志在世上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苦难。你要征战，你老我征战。这个，你有三个大仇敌：魔鬼、这个世界和你自己。你要征战，但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天中在你口中甜如蜜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大卫啊，在诗篇17篇，他就明白这一点啊。他说呀：“这个神呐，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就指世俗的人，就是脱离那些只求今生福分的人。你将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这个儿女多，就心满意足啊，多余的留给他的婴儿。”留给他们婴儿。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因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两种不同的心满意足。在旧约，在新约，保罗应验告诉腓立比教会，他说：“啊，你们要效法我，按照我的榜样行。”他说：“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有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不是指教会外的，是教会内的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是基督教十字架的仇敌呀、啊，我们是十字架的友人。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他分得非常清楚。他们，然后下面讲，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专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啊，在这个腓立比书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这些经文啊，我们要反复思想，叫主角啊，分题儿和主角，分辨和主角啊。那这种八面玲珑、这个左右逢源的这种人，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开通而自语，他们开通到一个地步，一切都是自出自入，结果事业、娱乐、财富等等都要抓，这一切就如同带刺的荆棘一样，牢牢地把他属灵的生命挤死了。神、上帝不是阻拦我们去致富。主耶稣的身体被从十字架拿下来的时候，就是两个财主，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城的约瑟，两个财主拿下来。但主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钱财的奴隶，你要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1894年出生的一个叫宗爱华，叫 Nelson Bell 啊，他呢？就是民国时，啊，他22岁就来到中国，啊，在这个带着妻子啊一起过来 Virginia，他们在这个江苏淮安啊，这个就做了一个叫仁慈医院来传道啊。这个他生的一个女儿 Ruth 在中国出生的，就是葛培理牧师的妻子啊。那么他们啊，这个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毕业的，所以在国内他可以享福的生活，无忧无虑，但是他放弃了。这就说呢，不被钱财所捆绑，像那个无知财主一样。这个路加福音12章，无知财主，主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些不能救你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钱财呀、啊，如同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火哈，火能够取暖。能够做饭，能够照明，你用好了，火为你效力；但是你用不好，钱财什么呢？叫人火烧身。 钱财就把你毁了。大家都看过这个巴尔扎克的《欧冶尼·葛亮台》吗？那个吝啬的葛亮台，因钱财毁了他的，哎，他人性曲扭，丧尽天良，而且最后是毁在钱财上。这种事很多啊，中国人常说"鸟为什么是鸟为鸟为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可千万不要为这个而死啊！为主，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这个哎这个是而死的，必得着生命，献上生命的。好，我们这个继续看第四种好土地。幸好有人忠心地接受了这永生的道，他持之以恒，真知纵知，细心浇灌，结果是硕果累累。我们看到这种人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接受了福音，就像好土接受了好种子一样，这样的土地将带来好收成，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我们感谢主，但这里要注意两点。第一点，要知道一个人是否真正接受了神的话语，成为基督徒，唯一的证据就是看他的生活是否结出果子来，这是唯一的证据。我们属灵生命中要结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记载那九个果子，对外要结传福音的果子，待人归主，这是唯一的证据。另一点就是，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是否结果子，要远比结多少果子要重要。是否结果子要远比结多少果子要重要。主耶稣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但他优先次序非常明白。如果你不结果子，你就是灭亡了。那么，如果你结果子，主希望你结的更多，30倍、60倍、100倍。所以，重点放在结果子上，先结果子，一定要结果子啊！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好的土壤，因为只有好的土壤才能够结果子，才能享受福音给你的益处。那么，我们对这个比喻做一个小结啊，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属于那种不结果子的人，你发现你的心太刚硬，你太肤浅，或者左右逢源，被这个世界的物质的荆棘所紧紧的挤死了，那么你会问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变成好土壤吗？我能够结好果子吗？答案是，你什么也不能做，靠你自己，你改变不了你的现状。然而有一个人能，就是那位天上的农夫，他能敲碎你坚硬的表土，他能把你里面的石头一块块挑出去，他能够除掉一切拦住你成长的荆棘，他是你唯一的盼望，不是你，而是那位大园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禁想到在路加福音18章记载那个富有的青年的比喻，他本打算跟随主耶稣基督，但他因舍不下他的财富，所以就犹犹豫豫离开了。圣经的话说啊，路加的这个18章23节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他很富足。随后主就指出一个事情来说，有钱的人啊，指出一个问题来。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你看，主说出这样的话，门徒听了以后，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说：“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回答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马太用了“在神凡事都能”，马太19章，所以这是可能的。你不是没有希望的人，你能够得救，只要你谦卑到主面前，求主改变你，将主权交给他，主就会赐给你一个新心，一个心灵，你会成为结果子的好土。我引用几段经文哈，诗篇51篇，大卫啊这样说啊，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以西结书36章这样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将他们肉体中 又讲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他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石心一块石头，你怎么喊怎么打都没有反应的，那换成右的可以了。所以一个心，一个人的心若是石心，那是很可怕的，就是你怎样给他传福音，他都不会信的。啊，中国人常说叫铁石心肠，你们听说过吗？但你不要灰心，主有能力除掉石心，换成右心。主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成了，发生了几件事情，地震动，殿里的幔子裂开。磐石也崩裂了，人心如有如磐石一样刚硬，但主有能力使那个磐石裂开，使生命的活水流进去。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不要灰心，要靠主。啊，尼多生弟兄的书啊，神前有能啊，我们可以去看啊，不要灰心。以西结书18章有这样的经文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岂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生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心，回头离开所犯的，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就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一人若转离异行而去做罪孽，照着恶人一切所行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我的道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行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所以这个里呢，我看了英文，他没有说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他是这样说的哈，就是说，Rid yourselves of all the offenses you have committed, and get a new heart and a new spirit. Why will you die, O house of Israel？啊，就是神赐给我们信心和心灵啊。主耶和华说啊，32节，18章32节，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Repent and live。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Repent and live。下面我们一起学习马太福音13章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叫我们看到挂名基督徒的可怕。这个一个人可以是表面上相信，内心却是没有真信，完全是徒有其表的。这个故事很清楚，有两个人出去撒种。一个是农夫，一个是仇敌。那么种出来的呢，有麦子和稗子，结果有两种：稗子被火焚烧，麦子却收在仓里。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块田。这个比喻要我们也至少要认识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教会是混杂的，田里有麦子和稗子，教会里也有真假信徒。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啊，我听说哈，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指着38节说。主明明说田地就是世界，可是在这里主说仇敌的种子是撒在麦子里的，不是撒在另一块田地里的，而且是在夜间偷着撒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没有必要把稗子再撒在都是稗子里边，他要撒在麦子里，就是我们蒙召来到教会的人，撒在这里。啊，因为主说这个撒旦是这世界的王。那么，到最终作恶的人要被从神的国里挑出来，就是从认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群体中挑出来，扔到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就是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主乃是告诉我们，教会里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因此将教会分为。 肉眼可见的和肉眼看不见的。肉眼可见的就是凡受洗的人都算在内，肉眼看不见的就是只有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才算在内。这样的分是有理据的。我们知道改教时的名言就是"真教会在天上，真教会在天上。"第二点就是，魔鬼会在教会里边搞破坏。有些人不相信有魔鬼，但主耶稣相信，我们也应该相信，无需再找别的根据。彼得在前书这个是说啊，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里边我们分几个小点，第一点就是魔鬼会在教会内安插一些看来与真信徒无差异的爪牙，因为稗子最初的时候，好像麦子一样，长得很像，很难分辨，所以这些假的基督徒，即使神的仆人都无法一下子分辨出来。那么第二点就是，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他说，这个仁义的猜疑也常用作什么呢？站讲台的人。所以英语有句俗语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若寻找魔鬼的踪迹，别忘了查看讲台。做站讲，你们要查看我，啊，要查看，用神的话来查看，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否认，而是要什么呢？而是要查验，凡事查验。保罗教导我们，所以你若寻找魔鬼的诡计、踪迹，别忘了查看讲台。这个约翰一书说呢，2章，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应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若有人离开基督徒团契，你不必太惊讶，你可以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有一天能回转回来。这些事发生不要太惊讶。我记得我在上世纪90年代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在一次小组分享时，他拿个报纸，他向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哎，这个你们看这个报纸上这个广告吗？有一个人啊，做了华人报纸上做个广告，就是说他要搞一个法会，啊，让大家参加他搞的法会啊。他说这个人我在台湾时曾经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团契的一个骨干，很活跃。但是呢，他来了澳洲读神学，好多年没见了，忽然在报纸上发现了他登的广告。这个人穿着这个，我看了。穿这个所谓的法衣，戴着帽，法帽啊，这个面部深阴森可怕。他写那些东西，我就汗毛直起，在那上面写的法会是吧？啊，所以这就是说什么呢？这就说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所以你不要惊讶啊。我这个同学已经在神学院做老师了啊，所以我们记住哈，希伯来书10章39节有一句话。我们却不是退后以致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他以前这个人如果不悔改，不早日悔改的话，那么就是沉沦的人啊。那么我们看第三点，就是到末了的时候，主耶稣说，啊，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要将稗子掳出来，用火焚烧。麦子啊，要收在仓里啊，所以真假终必清楚分开。到那个时候，假信徒的假面具将会被揭穿，审判之日，他们无所遁形。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22章和路加14章主讲的大宴席的比喻，也强调这一点啊。所以在天国的宴席中，我们都要参加天国的宴席，是绝对不能有乱竽充数的这样的事发生的啊。那里主说啊，这个宴席上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有一个人没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于是那人无言以对，无言可答，叫 speechless。于是王 对使唤的人说：“把他捆起来，捆绑手脚，把他丢在外邦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礼服指什么呢？在主耶稣这个所处的这个那个中东文化那个文化中前来被邀请参加宴席的人都是这个到了以后被发一套礼服穿上，就是把你自己的服装脱下来，接受主人配给你的那个礼服，你穿上，然后进去那么这个人没有穿，这个里的灵意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意或叫自意进入天国参加宴席，你必须穿上主赐给你的义袍。所以以赛亚书64章先知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先知把自己都包括在内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5章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传道书7章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在以赛亚书61章，先知这样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有如新郎戴上华冠，有如新妇穿上嫁妆。”大地怎样使五谷或白谷成长，主耶和华也照样是公义和赞美从万民中发出。你是不是发出赞美呢？你怎么成为公义呢？哥林多前书第1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属乎神，神又使基督成为你们的公义、智慧、圣洁和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没有公义，在基督里你有；你没有智慧。你信他，你就有大智慧。一切没有的主都给你，所以当指着主夸口啊。所以圣经上说这人无言可答。所以这个整本圣经从旧约、新约一直讲到这个道理。你看到最后启示录，他讲到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个前面讲到老约翰听见了大雷的声音、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叫 roar of the rushing water，他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外边有蒙恩穿的细麻衣，里边是有什么？你的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征战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以后到天上要穿细麻衣。这些都暗指我们是靠着主，所以他又最后讲到，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说你要写上，别忘了，这是神真实的话。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invited to the supper, to the wedding supper of the Lord. These are true words of God. 你是被请的人吗？你不是，因为什么呢？你是新妇，基督是新郎，你要请别人。别人来坐席，你比他还要高，说哪有这个新郎和新妇作为客人的？你们是主，我们是主人嘛，我们发邀请，对吧？那谁是客人呢？旧约的信徒，就是老主耶稣说的，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坐席，唯有一些人被赶到外边去了，从东南西北要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些人假的要被赶到外边去了。在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讲过，所以我们要分清我们是不是很喜乐好，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再来看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是虽然我们到了审判之假的无所遁形，但今天我们切勿越俎代庖，替天行道。因为审判的事是属神的，但我们也不是说教会就大开宗门不讲纪律，来者不拒。这里我这个分小点来谈一下，就是对于公开被盗、传异端、行恶事的人，一定要受处分。保罗曾经严厉斥责哥林多教会的领袖，在那里边他们不负责任。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但保罗在随后给这个人也有悔改的这个机会。他说：“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把 行这样事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告诉他一定要悔改啊，要有惩罚，有纪律啊。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就是徐米乃、腓里图和亚历山大，啊，说这些人在教会说抵挡主的话，说他们如同毒疮，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他们偏离了真道，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又说，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换言之，这些人要死不悔改，最终就是灭亡啊！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啊。我们看在启示录中，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也同样说啊，因为那个教会很有爱心，以弗所教会失去爱心，那个教会没有爱心。他是往以弗所教会，主也批评，但这个教会是往上走的，很有爱心。但是主说，光有爱心不行，要坚守真理。爱心和真理是两股绳索连在一起的。主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引诱他们行奸淫。换句话说呢，不管是肉体的和灵里的，他都纵容了。吃祭偶像之物，就是说你可以到这我这儿来拜，然后你到别的地方去拜，哎，都可以啊，因为他有很多同业工会。他们都拜假神的，啊，做生意嘛，是吧？我要跟他们谈生意，我不拜又不行，啊！你看主的愤怒达到极点啊！主说哈，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阴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一同行阴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啊！党类原文做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不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这封信中又说哈，他们所传讲的叫做撒旦深奥之力，撒旦深奥之力，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把这些事情啊都记着，使徒记载在圣经上啊。那么下一点就是，教会在实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免得使人灰心受伤害，让人再抬不起头来。切记主耶稣的话是。说，切记主耶稣也是为我们，不光是为我们，也是为他们而舍命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说什么、怎样说，是私下谈还是公开谈，都要在圣灵的引导下。而且，如保罗告诉我们，凡事都要凭爱心行事，正如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告诉会中怎样处理这件事情？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当中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谨慎，免得也被利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谁去说呢？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温柔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就是说你必须是结果子的属灵的人来去，要把他挽回来。”不是不管，要把它挽回来，而且什么呢？又当自己小心，免得也被利用。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属灵，那么你要小心，因为什么呢？你可能被他给拉下水了，你在他的罪上有份了，是吧？所以你们个人的担子互相担当，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要单出头，要同工一起为此祷告，求神带领，是个团队。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去做这件事，未必像你想象得到好的回应啊。他认罪悔改了啊，他痛哭流涕了，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属灵，你可能不被受伤害，你就会不会被受伤害。他可能对你反口大骂，是吧？把你赶出去等等，啊，罪使他昏花了，刚硬了。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你属灵，你不会。反口跟他大骂是吧？他骂你，你也骂他，你不会，你会有温柔的心，保罗告人提摩太，总要温温和和待众人，用温柔劝解那抵挡人，要善于教导，心存忍耐，或者神给他们生发一个悔改的心，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所印意掠去的，可以行舞脱离他的网络，温温 柔柔的心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遇见恶人可怕呢，还是你变成恶人可怕？你遇见恶人并不可怕，你可以避开他，你可胜过他。纵然你为道而牺牲了，对吧？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是吧？”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诗篇37篇。但你变成恶人，那糟了，是吧？我刚才读了先知以西结那个书，是吧？哎，恶必害死恶人。所以圣经学者普林马说，以恶报善是魔鬼所为，以善报善是人的所为，以善报恶是神的作为。啊，再有一两分钟，我们讲最后这一点哈，就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强调教会是完全完美的，我们也不必强调。正如王明道老牧师曾经说，社会上有的罪，教会都有，但多了，还多了两样，就是假冒为善和明知故犯。但我们务要追求生命的长进，要极力追求与众人和睦啊！保罗在罗马书12章、14章都讲到，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彼此相爱和睦啊。那么主在是告诉我们，哎，千万不要做绊倒人的事。马太福音18章主说啊，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因为那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路加福音17章说，就是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投在深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所以不要绊倒，弟兄姐妹们啊！这个信徒一定要做光和做盐啊，做光照亮自己，照亮别人；做盐有防腐，同时盐撒到一个食物中，盐不见了，消失了，就是什么呢？牺牲，牺牲了，你要能够舍己牺牲啊！我以前参加，我刚信主时参加一个营会。我也很热情，刚参加一个营会，在这个营会中有一个据说信主很多年的，我因为他是挂名的，啊，这个我们请了很多人来啊，在这个营会上啊，就跟不信的一个人，哎，大骂出口，为了争这个一个房间中好的房位、好房间什么的，大打出手。那么结果在回的路上，回去的路上，我跟这个不信的呢，我坐一辆车啊，有人拉着我，他就跟我说，我再也不来了。哦，你们还是基督徒呢，是吧？这么自私，是吧？他说我本来是想到这儿跟你们邀请我来了，最后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满车这一路上都是怒气冲冲，是吧？啊，确实这一个房间，这个有的靠阳光，有的靠墙角，是吧？大家在一起，是吧？那确实，但是你要做出牺牲啊，你就是把人绊倒了，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圣经中，在新约中主讲有祸了，在旧约中，以赛亚书讲祸灾，祸灾那些以房连房，以地连地。以赛亚书第5章，祸灾那些以房连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住其境内，买一个房又一房，买一块地又一个地。祸灾那些清早起来流连浓酒，以致因酒发烧，在欢乐的宴席上吹箫作乐。圣经说什么？以赛亚书，大家可以看第5章。他们不留心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看他手所做的，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神为我们做什么了呢？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救恩不管。然后说什么呢？他们是因无知被掠去，国所以阴间扩充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才华、快乐都落入其中，最后就走向灭亡。所以，我们啊，这个我们对做后一个总结哈，我们始终啊。最后一点就是对麦子和稗子的这个总结，就是我们始终无法看透人心，唯有主能够看透，天使也看不透。虽然天使比我们知道的又深又多啊，彼得后书说他们比我们能力更强壮，更有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4章那四活物前后遍体满了眼睛，但是他不是全知的。主耶稣是全知的啊！第5章说，这个羔羊站立有7角7眼，就是神的七灵，七代表完全，七角完全的能力，七眼遍察全地，无所不知，他监察人心肺腑。所以主是7角7眼，用七。但是天使四活物最高级的6个翅膀，它也是虽然有前后遍体满了眼睛，但是没用七啊。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至始至终无法看透人心， 唯独主能。所以我们在侍奉中绝不可信口开河，将壮士真信徒的轻易定性为假信徒，反之亦然。愿我们今天记着主给我们这三个比喻，更多的认识真理，更加爱主。终了，当主收割的时候，我们都成为麦子，被主收到仓里，得享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主，你记着这样伟大的比喻，让我们明白真理。愿主加添我们力量，扶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切实彼此相爱，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行，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